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大家晚安啊，阿甲爸齁，大家注意保暖啊，气温骤降，你们要好好的注意保暖。我跟你讲，要过年了，每年要过年呢，就会出很多事情，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年关将近，年关怎么会是一个关？明明就要过年了，怎么会变成要过一关呢？开车也要注意安全，也要注意保暖。年底经常晚，明年一月好好休息，休息到过年后。哎，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打算的？没有错，清仓目前还有200多台啦。不过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算还蛮满意的啦，比我设想的还要处理的快了一点，多了一点，也谢谢这个有来购买的这个朋友们，希望这个把利润弄到最低，甚至有些是这个赔钱的出清，希望我们检查的车况是没有问题的啊，希望你们用得很好，就是大方向至少是 OK 的啊，那剩下的一些耗材什么就麻烦你们自己回去再好好照顾它。那这个清仓呢，其实目前我判断起来就是可能在农历年前收车，可能除非车种是我们比较有兴趣的车种，或是你的车况一等一的状况，那我们可能才会收，不过九成以上是都没有收比较多了啦。没有意外的话，下个月我就可以少租一个停车场了，等于我们的每个月的负担又可以再下降一点点。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机之下啊，还能够不要说全身而退，然后半身而退啊，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没意外，这两天应该就最后一次上船，就不会再上船了。好，然后因为呢，我觉得清仓的车子就是要赶在这个一月之前，因为一月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去买车啊，当然买新车跟买二手车是不一样的啊。你如果今天买新车的时候，就是从你领牌日开始。假设呢，我们今天去买车是这个9月1号，那你买新车在领牌，9月1号领牌的时候呢，你就要缴纳当年度的9月1号到当年度的12月31号这一段时间的税金。好，税金它不是只有税金，它包含了燃料费跟牌照税。那二手车是这样，二手车都是用一个预缴的一个心态哦。假设今天你在12月20号我们去办理过户，那你只需要缴12月20号到12月31号这一段的这个税金，那就剩没多少钱了。但你如果明年1月1号才买，你就要把1月1号到12月31号全年度的税金都缴齐。那我里面有一些车才卖3万、4万、5万，那有时候税金就要一两万了哦，那它是不是就占的比例太大了？而且啊，你在这个一月之前买车啊，你只需要付，假设只需要付这几天的税金而已，以外等你下一次需要再缴钱是在明年的四月你才需要再缴，等于是把这个你需要花费出去的钱，不仅你不需要先预缴，你还可以把你下一次缴费的时间再更延长一些，你一直到明年的四月你才会收到当年的牌照税的单子，明年的七月你才会收到这个燃料费的单子，这一笔钱不但不用预缴，还可以把它拆成两笔去缴，那这样子你的资金分配上面也会比较充裕一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啊，尽量是在一月以前来处理这些清仓车比较有意义。而且有些人啊，那个个性就是想说啊，反正还有几天，还有几天，我跟大家讲哈，通常年底监理站都会非常忙，所以你如果赶在那个12月31前两天才来买，有时候哈，你不一定来得及过户哦，因为监理站不是只有在办二手车，他有在办新车哦。很多人呢会要在年底领牌嘛，或者是有些要赶过年啊等等。通常啊，这个依照经验啊，年底是真的会监理站会比较多人，这个也要注意，不要好像不急不徐的想说，哎，反正啊最后一天再来买，那都来不及了哈。好，这跟大家分享了。五菱的电动车，五菱宏光在台湾被拍到测试车，小师会有兴趣买来试试吗？便宜就买啊，他那个买了卖得掉吗？五菱就是四个轮子的塑胶车啊，没卖啊，掐皱也出来的没卖啊，对不？五菱好一点，整颗可不差。五菱星光不屌打纳智捷 N 七，给纳智捷 B 哦，纳智捷到底没啥那 B 啊？他们的这个造车产业已经是进步到一个程度了。武林冰果，看，哎，这名刚没用球哈，我开武林冰果，开这车不会被笑吗？真的吗？武林腰果，明年准备买营业车，准备找西西，明年价钱也是很暖哦，不一定哦，我跟你讲，今麦等冷哦，内场等你暖哦，你若卖，我感觉你今麦进去买哦，今麦等俗哦，我感觉是安尼哦，因为明年哦，有很多对于明年是较为乐观，我是不知道啦哈，我们不是什么 经济学家，你们自己把握机会。现在等你嫩，像小狮一样啊，哈，车伤济，我才有这嫩的啊。我行李哪好，车无法济，我才有可能安尼卖恁这嫩。全面已经都调降了，那很多车几乎是没有利润的，完全是没有利润在卖。想说换个血，换批新血这样，单纯用这种想法而已。国民党当选，比亚迪电动车会进来吗？我跟你讲，不管谁当选，都可能会进来，这跟谁当选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边我先讲了，好不好？我没有政党色彩，但我个人是支持大陆车进来的，真的，因为以前可能可以凑一下，现在有点不好凑了，因为真的太发达。他的，我记得我在 N 年前我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的法规啊，各方面，欸，不要说法规啦，他们对于制造车真的也没有什么在管的，用那个玻璃纤维粘一粘，一台 Bugatti 的那个小电动车都能上路开，你说有法规也是没法规啊。但是我觉得这样虽然有坏处，但是有一个好处嘛，因为法规是要什么安全嘛，对不对？要让你安全用路嘛，好，哦，还有你自己开车的安全啊。但是问题是另外一个角度，它就是可以有无限可能。你一个地区的发展，你本来就是要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大家才会百花齐放，有研究的精神啊，哦。很多东西，哪间这个改装厂 AMG 也好啊，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法拉利、林宝坚尼也好，哪一个不是从小小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工厂开始做？本来有做拖拉机的，有做什么屁的？你要有那个发展的空间嘛，那才有研究的精神嘛。那我们光想到阻碍重重，就没有发展空间了。而且再来一个，我真的是蛮认真觉得说，其实台湾的车子也没不是说什么有不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你便宜的东西，你有美国牛啊，你有澳洲牛，你有和牛，你有台湾牛，那大家去竞争嘛。我觉得就是这样，你品质好的得胜嘛 ，CP 值高的得胜嘛，不就这样嘛？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而已啊。去日产买差税没有错，我想问 MZ 人那一天呢，我们不是有三台车的这个评比嘛，请这个消费者来评比嘛，然后回想还不错，大家都觉得说这样的企划还不错，我就说哎，如果大家觉得企划不错，多多给我们这个支持鼓励一下，就有人哎真的还不错啦，大家都有帮我们这个，然后就有人提出说要做一个 SUV 的一个评比，那 SUV 比较新的可能就 X-Trail 嘛，那我们刚好有这个六代的 CR-V 嘛，对不对？ X-Trail 六代 CR-V 再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 C 叉啦，还是什么其他的 RAV4 有需要比吗？好 RAV4 啦或 C 叉，大家一起来比一下，不能太多，还是三台比较刚好吧。对啊，一样做一个评比啊，我预计是这样子啊。还有酷咖，对，还有酷咖，酷咖是一定要参战的。然后这个另外再找一台进口的来做一个神秘嘉宾，来玩弄一下我们的来宾啊，不是玩弄啦，大家好玩一下啦。我跟你讲，下一次要拍这个企划要提早，过中午拍不行，来不及，可能要早上就要拍了。那韩国车是一定不会有的啦，途上 Sportage 那是一定不会有的，好不好？你们就不用期待了，那个是一定不会有的。对啊，就刚好有留言，那刚好我们另外的两台 Yaris 的 Cross 跟 ZS 都刚好也都卖掉了。那卖掉了，我就想说，哎，好吧，那有拿一些钱回来了嘛，就好吧，就 S-Trail 去给它定下去。要不然我本来 S-Trail 是意兴阑珊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没什么话题啊，你们觉得咧？还是它广告打得不够凶？我觉得这次的计划应该放一个进口车车主比较好，因为长期坐跟开进口车真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不管坐什么车都没有关系，就算他没有开过车，我觉得都没无所谓，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蛮主观的。我们要的就是他们比较主观性的一个，因为你常常都在开进口车的人，每一台车坐你都觉得有够烂，也有可能啊。哎，而且我坦白话讲哦，我觉得差脆我这样子一来一往再卖出去，我不知道要撩多少钱哦。我认真讲，我真的不知道会撩多少钱，那个预算没有人像我们这么高的啦。看好明年的电动车市场吗？没有，我跟你讲，电动车市场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啦，这是一个趋势。国外电动车有台湾这么多吗？基本上以我去，像我上次去意大利，其实没有。我发现电动车好像是不是就是这个对岸大陆跟台湾可能比较多而已吧。美国啊，美国因为地大嘛，那美国电动车应该也是蛮普及的。欧洲北欧比较多啊，我没有去过北欧，我去过东欧，去过意大利，我没去过北欧，所以我不知道。鸿海的电动车有什么看法 ？N7 哦 ，N7 现在网路上啊，哎，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到底现在它卖多少钱？哦，有了，来 ，Laser 卷有没有？我要带大家看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说他上市的时候啊，说你在那一天下定有没有99万嘛，然后说之 后会卖120，他那时候是不是这样说？我不知道，我印象他那时候是说预购结束之后就要恢复120万。我记得他发表会的时候有说啊，啊，可是现在为什么还有？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现在还有99万的？他那时候不是在讲说要当天下定才有？10月12日发表 Pure for All 纯电未来蓝图，透露 N7 规格与会员的预售价格，包括话题性十足的99.9万哦。加入会员预购价格是99万啊，对啊，你要加入会员再加预购才有啊。啊，现在为什么还有？是不是代表说他卖的没那么多？他那时候呛说要预购啊，要预购那时候定才有这个价钱，不是吗？说接了9000张，我记得有限量会员99万，我就印象，结果现在还是卖99万。入门五座纯粹版虽然先前表示10月23日就会因物料成本调价为120，但是因为官网预购页面能显示99，推估到正式发表前都还有机会120。对啊，那还可以啊，超熟啦，说什么要调120，大家都忘了你记性最好，像考我是不是？没有啊，是真的没。红海肩膀上有星星的订一台，对，都出来买大乐透全餐。喜美也说800台玩家啊，对，哎，喜美现在是不是有在促销哈？我有看到广告洗很凶哎、欸、，FB 啊，有没有送配备？刚签喜美空车折13，要 CU 啊？啊，到底盲点配了没啊？不是啊，我的重点就是盲点补了没？我不管你折多少，你盲点补了没？不可能没盲点吧？不缺货了吧？不是啊，你要便宜13万也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补个盲点呢？便宜12万补盲点也不错啊，拿折价去选配盲点，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弄一弄啦？哎呦，朋友千禧美自己去掏东风本田的盲点来装哦。对，听说好像6000块还几千块而已，我有听那个车友讲。不是啊，自己来补，你哎呀，这还要自己补。MG 的澳洲装型车是拿到零颗星，有什么看法吗？欸，其实好像组装的地方不太一样哦。其实之前不管 HS 或 ZS 啊，其实都有收到一些说在澳洲车子有一些状况，但是实际上在台湾我观察到现在其实没有以前一些澳洲的粉丝说的那些状况，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是东西是不太一样的。那零颗星蛮屌的啦，可是那个车款好像是什么 M 什么5是不是？好像那个车款是台湾不会进来的。 MG ZS 跟 HS 在澳洲碰撞5颗星，对啊，这些东西在哦 MG5 啦，对啊，因为我觉得澳洲的东西是不是跟台湾的不太一样，这我就不晓得了，这可能要问制造商才知道东西一不一样。但那时候其实刚上市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澳洲的粉丝有传讯息跟我说，那个牌子的东西在澳洲蛮惨的，评价不是很好，都有一些毛病，但具体是什么毛病我忘记了。上次我在一个社区的群组哦，有看到说社区里面呢啊、哦，我现在住的那个社区叫做万方社区，那我在群组里面就看到有人在抱怨，还有社团里面齁，就看到人在抱怨说，因为我们那个社区有画停车格，那个停车格是这样，好像一整天收30块钱。那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老旧社区，所以那个社区里面的停车位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国宅嘛，我家住那个，我住那个是国宅区，都是那种五楼 key 以前的那种国宅，好不好？其实都停车位是非常少的哦。然后那个柯文哲上来以后就开始画停车格，然后就一天收30块这样，那就发现越来越多的重机停在停车格里面，然后呢永远你就看到他用车去换重机走，再用重机回来换车走，那就把那一些位置都占起来了。那因为老旧社区几乎都没有地下停车场，我们那边几乎那一整个社区都没有人有地下停车场，所以他的那个社区的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然后就可能就看到有一些人在抱怨。大家觉得说这样的方式到底他是正不正确？我觉得他是不犯法的啦，哦，我认真讲，我真心觉得啊，本来很正常啊。其实我也讲啊，啊，你一个停车格，只要你不超出格子，可以停好几台重机。那我觉得唯一的解法很简单嘛，他停重机，你隔壁再给他停2台重机，那他的车就占不到便宜了，不是吗？他这样子是不犯法的，只是也许有人会觉得不道德，人家也有缴停车费，又不是不缴。所以我倒觉得说，哎，你这些社区里面在抱怨啊，我们位置就已经够少了啊，有人永远在占着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很简单，那你不就再开重机去停他旁边，他就没办法用车换了嘛，下次换你去换嘛。哈哈哈哈。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今天他车子回来了换成重机，对不对？我直说啦，因为在社区里他那台重机呢其实也去停机车格，讲实在不是说我在当那个检举达人，我不是说赞成检举的，其实你可以去检举重机停在机车格，因为他晚上一定是停机车格，你懂我意思吗？很简单嘛，他今天白天开车出去重机占位置，他晚上把车开回来重机牵走，请问他重机要去哪里？他一定是牵去机车格停嘛，那 那你去检举他的重机停机车可不就好了、哦、那就违法了嘛，对吧？那我今天我没有偏颇什么两轮四轮重机不重机，我只是单纯对一个社区有人这样子在抱怨，觉得不道德等等的，我觉得其实人家是合法的啊，又没有不合法的。那有人也有说啊，说哎呀你把停车费涨就好，可是这样没有道理啊，你本来没车位就变成停车位变超贵也没有意义啊。他停大楼地下室停车场机车车也有可能，我们那个老旧道有一些是有地下室有机车可以停，但是汽车不能停。有可能他晚上是把他的重机迁去他大楼地下室的机车格，那你就检举不了他了。都更最快，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在半山腰老旧社区，光那个台北市闹区的都更不完呢，不会都更到我们那个山上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法的方式，为什么重机要被提出来特别讲？重机停停车格本来就合法，但是你在占车位的时候，这有道德上的问题啊。你一台换一台，对于一个车位有限的地方来讲，本来就是观感有问题啊。啊，说实在的，的确会有啊，因为我现在讲的就是有人在社团里面在讨论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啊，不要玻璃心一下就觉得说好像人家在针对重机，其实没有，只是在讨论说用重机换车这样一直换的这个方式嘛。好，那当然我一开始就讲这是合法合规的，那所以人家在合法合规的状况之下，你要用什么方式，诶，比如说你就用重机，有人就像刚刚讲的哦，我为了要停车位我还买一台重机去跟着去停哦，那就没办法，你就仅止于在那边抱怨而已，因为现在法规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这个问题侵犯到你的权益，好，你觉得这样不道德，那你就找机会想办法在合法的状况之下去处理这件事情，连新闻网都要把这些挑出来讲的感觉。没有啊，这个就是平常我们会遇到的事情啊。有时候我觉得齁，就很像前一阵子 Cheap 发生的那个事情一样，不用太过于激动，觉得说好像马上就是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像那个觉得行人被歧视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你自己先觉得被歧视，你才会觉得人家在歧视你。很多时候呢，人家其实坦白说没有这个意思，就像你看到一台超跑在路上开，你说干炫富，可是对于他来讲，他只是开着他的交通车去买东西而已，他没有想要炫富啊。那你会觉得他炫富某种程度是你自己自卑啊，或是你是羡慕啊还是嫉妒啊？因为很简单嘛，你有100块，你会去拿出来说诶、欸、我有100块，你会去炫富吗？你会觉得拿100块出来买东西是炫富吗？你不会啊。但是那台超跑对对方来讲就是100块而已，他只是拿着100块出来买东西，他一点都没有要炫富的感觉，但是旁人就说干炫富，那是对于我们来讲。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说不要过度的说好像重机怎样重机怎样，其实没有意思，就是一个议题的讨论。重机歧视如果愿意停机车格，但是政府又不愿意开放使用机车权限，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延伸太多了啦，这个就跟大家在谈的一样，都让你没赢就好啊，你也要坐机车也要坐汽车也要停机车格也要停汽车格也要分流也要可以行路肩也要可以弄车棒，什么都让你就好啊。大家就永远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只是在分化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议题就是摆在这边，那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嘛，它的这个区域的停车格就是有限的，那你不犯法的情况之下，我是觉得我第一个遇到人家在说这件事情，我第一个反应是啊，人家没有违法，我就觉得人家重机这样没错啊，没有违法，有违法吗？有违规吗？没有啊，他停的好好在停车格里啊，他一台换一台啊，不然你趁他摩托车出来的时候，你车把他插进去啊，他一定要交换嘛啊，不然你就是在重机停上去，就这样而已啊。那你如果说啊，我为了这样子，我还要去买一台重机，那你没办法、啊，目前的法规是这样啊。所以除非今天这个整个停车费用的规定有改啊，或者是国家对于针对这个事情，他有去规划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问题的我常常在讲，就是现在人民的交通意识提升，但你基础建设就没跟上啊，为什么你要把行人跟车子弄成一个对立分化的一个角色？你为什么要把重机跟汽车弄成是一个对立跟分化的角色？对于占车格那个人来讲，他又是重机骑士又是四轮的人，对不对？有很多重机的也是有开车啊，有开车的也有重机啊，所以为什么要去把这个东西分化开来？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基础建设要赶上，你今天讲难听一点，就像我之前在讲的啊，我们右转弯，你让我红绿灯停久一点，分流让行人都走完了，好，一次车子开始走，你就不会造成车子跟行人的对立嘛。讲难听一点，假设是十项有分流的时候，行人在走，他要边走边看手机又怎样？现在这20秒、30秒过马路就是我的时间，我要边走边看手机又怎样？我要边走边跳科目三又怎样？我要在斑马线上跳滑步 看人家又怎样，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这些基础建设，还有这些人行道人走的地方，还有这些石像红绿灯，怎么样去把基础建设提升？你老是要叫这些，你们的这个交通教育要进步啦，哦，你们的想法要进步啦，你们这个什么礼让行人呐，怎样怎样？那基础建设你进步嘛，然后让人民底下修台，对吧？底下分化，底下对立，我觉得没有意思啊，哦，你就把这个东西整个规划好，不要让人民在那边无所事。其实台湾很习惯性的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去制造对立，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感觉，就是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感觉就是这样嘛，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把它分化，自然而然他们自己就会去互相解决。所以这个社区的停车位有限它是一个议题，但我认为这个双方面的想法都没有完完全全的错误，也没有违规，只是说要如何能够让这个东西更加的合乎人民的期待，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啊，重机停汽车位本来就是合法的啊，我一开始我的理解就是没有，人家就是可以这样啊，这只能说是什么，就跟你很多杂碎在玩法律是一样的意思嘛，玩法律犯法吗？没有嘛。好，哦，啊，我常讲啊，其实这很合理啊，我跟你讲啊，开公车的超讨厌你们在开车骑脚踏车骑摩托车的，行人啊有时候很讨厌脚踏车啊骑在人行道啊，你开车的有时候很讨厌摩托车讨厌机人车，所以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主观你会去讨厌周遭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所以你看之前的那个什么帝王条款的那个事件也蛮好笑的，就是为什么会去歧视行人呢？好，他们都会说你歧视行人，但我觉得全部的人都是行人啊，为什么我要歧视自己？那一张图画里面所有开车的人难道都不是行人吗？那他为什么要歧视他自己？不是很奇怪吗？本身我觉得这个就很不符合逻辑啊。这是真的，我去日本观察行人号志会比车道号志早一段时间停止，让车可以不用顾虑有行人状况顺畅转弯。对啊，其实我之前有讲过一件事，其实当我们理解这种分段的这种分流的一个实像分流的一个号志，是我们的理解上觉得是可行的，是简单的，但是其实实际上实务上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一个路口跟一个路口都是有连带关系联动关系的，所以你还要去考虑到市区的车流的情形，你如果每一个都要这样子等，有可能会回堵到下一个路口。这不是说，我这个就好，以后就分流，对不对？这个路口就行人先走，走完车再走；下个路口行人先走，走完。每个路口都这样的时候，其实车多很容易回堵，所以这个要计算车子的这个流速哦，不是说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哦。我认真讲，其实坦白说是这样，我们想的是简单，但这不是我们要烦恼的问题。我有替他想了，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是必须要去这个会刊做功课的啊，不是说分流就分流，因为会回堵。我们只是提出这个简单的想法而已。脚踏车在人行道很难撞死人，但上马路真的很危险啊，所以这个就很难讲。你看，有人他会觉得我脚踏车再怎么样也不会撞死人，但我就讲啦，我门口这一条往南港展览馆的方向，走在人行道上会被脚踏车亮亮亮叫你闪边，在人行道上哦，要当汽车用，大家在那边塞车没什么意义。这个我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认为你就把法规上面定定好，你不要造成人民的对立，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说今天政府很明确的告诉你，假设塞车你可以走路肩，安全的状况下你可以跨车道转到最前面去，只要政府他规定这个是安全状况可以合规，大家都没话讲，我觉得就是这样啊，不是吗？但是呢，如果钻车缝，或者是你走路肩，或者是你走分隔道过去最前面是不合法的状况之下，那你就会造成有人会觉得说啊，重机都这样，对不对？塞车的时候你就变机车了。但你如果说政府说这是可以的，为了不要大家塞在一起，是可以并排停或是怎么样无所谓，可以钻 ，OK 啊，大家就没话讲啦。快速道路下交流道等红灯，前面刚好重机车队，你会希望他们互相钻到前面，然后你等一个红灯就解决，还是像汽车一样一台排一台四个红灯的走啊？当然是一次走啊，这很合理啊。脚踏车骑人行道有些路段只能用牵的，不然会开罚单。不过的确，我说你说这个脚踏车骑的问题啊，其实在日本也未必没有。日本的脚踏车其实是多的哦，之前也蛮常遇到脚踏车跟人是有时候会有点争道的事情发生，虽然他们好像有画，有些地方会画脚踏车道，但是其实跟人还是会有交织，脚踏车道有很多跟人行道并行，落差坑洞崎岖又没整理，然后机车也常上来，骑马路比较省心但是危险。骑马路我其实有时候我去找戏子那边的同行，我有一台电动脚踏车，我也会从我们公司这边出来啊，左边往 Costco 那个叫大同路嘛，那大同路车很多，我 Autobike 啦，砂石车啦，公车啦，坦白说在那边骑脚踏车心理压力蛮大的我觉得心理压力蛮大，其实蛮恐怖的。我在香港七年，他们有点就天桥特别多，人行道为例，相对人车抢道就减少很多。对啊，啊，台湾懒啊，台湾你有没有发现台湾都把天桥拆掉，台湾以前的天桥比较多，后来不知道 为什么都把天桥拆掉，大家懒得走啦，去屏东哎呀。你就像你去坐捷运啦，有手扶梯，没几个人要走楼梯啦，有没有？捷运出站入站不是会有一边楼梯一边电梯？你去看，他宁愿站在那边坐手扶梯，他也不想走路，他也不想走楼梯。我是不会觉得去国外比较，因为用路人不是每个人那么少，包括我自己啊。当然啦，那个民族性其实不太一样啊，所以我没有啦。当然我说这个交通观念啊，教育是要落实要进步的，人的部分，但基础建设还是要跟上，不是只有叫人民提升素质，那你基础建设这么烂，我提升素质有个屁用？天桥跟地下道人权要求没有无障碍设施啊？没有啊，那就把它做无障碍设施就好了啊，不无障碍设施，无障碍设施啊，那就做啊。我跟你讲，台湾有天桥也没有人在走，我认真的。我记得以前公馆也有天桥啊，然后我家住那边新农路也有天桥啊，然后那个武功国小那边那个罗斯福路那边也有天桥啊，很多啊。以前天桥我觉得蛮多的，现在都看不到了。天桥其实某个城镇也是新。能路全被汽机车排挤，欸，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呢。你如果说走天桥就是行人路全被排挤，我干嘛这个就有点严重。我认为本来就是要分流啊，它的规矩都打开卖塞车卖北车的话，打开都走路的话，都像那个秋叶原一样把路封起来，让你在上面走就好了。我走天桥就是我路权这种侵犯啊，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讲法有点自私吗？好像我有路权，我有什么权？我觉得有点无限上纲的感觉。你如果说像啊，我觉得我家门口不要种一棵树，我看到绿色我就他妈堵拦，我有我的权益啊，你妈不要种那么多树，我有花粉症啊，不能种花。每个人都要讲求自己的权益 啊，其实这本来就是互相，我觉得本来就是互相配合啊。就像我就不会觉得我去走天桥是一个侵犯我路权的问题啊，我是不会这样觉得啦。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去走上面，那我也 OK 啊，那你把车做一个桥，车桥你不要走行人桥啊，有做一个车桥我也去走啊，我就不会讲说哦开车的没有人权哦，我开车就要他妈走地下道，我就要他妈走高速公路，为什么？我就要走平面，我为什么要走桥？啊，拿那烟万打开回北玩啊！我有点，我觉得这样是有点无限上纲。我认真讲，我的感觉是这样：地下道很暗，有流浪汉，不能构成不做地下道的原因。你应该要解决的是亮一点、安全一点、干净一点，而不是把它堵起来，没有地下道就奇怪啊！啊，都给它塌起来啊，大家才在上面在那边吵路权。我认真，其实哦，我们有时候去东区逛街或什么，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走地下街有没有？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啊。像以前公馆也有啊，现在公馆也还有地下道，对不对？反而我觉得走地下道是很，我觉得在安全上面啊，哈，我觉得是蛮安心的。我可以走斜的嘛，我本来要过两次马路要等红绿灯，我就不用，我可以斜斜的直接到斜对角我要去的地方。但我觉得你要解决的是那个地下道的干净啊，如何把它做成比较舒服。所以类似你看台北地下街或者是忠孝的地下街，我觉得那都很舒服啊，而且很方便欸，你可以从这个收购走到另外一个收购，有没有？市政府站那边你也可以，想要去板集，想要走去微风，想要怎么，它地下是通的，我觉得在那边走我觉得会比较舒服，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如果把地下道做得好，我觉得会蛮舒服的。请问你的搭车不走路是不是也丧失路权？啊，反正这个我加灰了啦。但我觉得唯一一点啊，我觉得讨论都是很 OK， 但是我倒觉得说没有偏袒哪一方哦，就是你们同时也许有开车的，也有骑车的，也有骑重机，也有骑脚踏车，也有行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行人。那我觉得各个角度面面俱到，坦白说其实蛮困难的。本来就是大家七七八八都要配合一下啊，如果真的要无限上纲说妈马路我也要走哦，我要像去秋叶原一样把路挡起来，每条路我都要这样走，那真的也不用车啦，对不对？就是大家本来就是应该要互相配合才会进步嘛，每个人都只要求自己的权益，那不会进步的啦。每个人都要求自己想要求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社会不会进步，对吧？大概没人会当折中嘛，没人会当接受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欸，这个问题很生硬呢，吼，你们有没有觉得？提起这个，哇，大家的那个自我意识啊全部都出来了。我在诉求的是这样，就是我常常在讲说，欸，那小师你为什么要不喜欢韩国车，你要去怎么，为什么你不去试韩国车？那我也会觉得说不是啊，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啊，那你为什么分立？哦，好像我就是你开韩国车我看到你，我也不会开什么狗车，我也不会这样啊，我也尊重啊。我也遇过很多的粉丝来店里，我说哎呀，那你在，他说我住在附近啊，我说你怎么不来啊？他没有，因为我开韩国车不敢来。你开韩国车，他妈有什么不敢来的？我难道会说妈呸滚开 key 啊？呸 灌出去，门口警卫把他挡下来。真的没有，不会啊，没有意义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我比较反感的就是说，那你买韩国车的人，你一直要我来接受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没有意义啊。为什么我必须得接受咧？我觉得问题就是在这边嘛。你支持什么？你逼我要跟你支持一样的，为什么？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阿弥，以为在听小事，原来在听馆长。你喜欢纳智捷很棒，对不对？我给你拍手。那不要叫我要去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嘛，奇怪。我觉得问题其实都发生在这边啊，每个人都要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想法。所以呢，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喜好不一样，正常且合理。但不要企图去要求别人想法要跟你一样，这个时候问题就这么出现了。台湾的不管政治啊什么分化啊，问题就在这里。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拿50万请施董泡韩国车可以吗？你不用，要泡韩国车不用钱啊？不是啊，靠腰啊，神经病哦。不喜欢韩国有在看你多会吗？你多会可能老板娘看的搞不好比我多、哦、我跟你讲，我在研究他的这个团队运镜的手法，你懂那种拍摄的那个质感。我们身为一个专业的媒体部门的一个老板，我们是要研究一下他那个运镜的模式、拍摄的脚本、走位的方式，还有他的内容做的是怎么样、哦、我们是纯粹是站在学术性的角度下去做一个研讨。板娘这么顶了，不用看多位，废话，这需要讲吗？我连讲都不想讲。尊不尊重是放在心里面的，你口口声声老佛爷老佛爷挂在嘴边，你是何居心啊？
每次板娘回来，小师哥突然变得很爱老婆，你看
你就严重了。你这样说
非常
就不对了，
非常的中肯，
对不对？讲的好像板娘不在的时候我就不爱老婆了。
是，你是啊，
你讲个呢？挖一坑才大坑。
像5分钟前不是这么说的哦，小师哥。
干，他在挖洞。我5分钟前我有讲什么？我讲了什么？我自己都忘了。你最好是记得。用志刚哦，唔通阻挡我的路，我未搁再。又你是我的眼，没事吗？一戴墨镜就你是我的眼。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遗留下你灿烂你的笑容，别回头，末班车要开了。上面盲人天赋 Top 杠中的什么，来鼓起勇气把它讲出来。 Ice Man 对不对？攻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们呼号都记得呢，哈，攻击 Ice Man 呆头鹅，你都知呢，哈，美国版的报告班长。提着黄金跟阿着其他双人行做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想着当初心爱的人感情放这重，才知道已经是上好上的人。小猪有没有？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让我来陪？好不好？你往前走，不留痕迹的，baby 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空抗王的歌，哎、欸，等一下，我不能会唱空抗王的歌啊，怎么有点变态？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哦、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 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
不一样。张学友不是这样，刚那是郑中基，他们是系出同门，他们都是宝丽金唱片的，他们是同一个老师，
他们同一个老师，
所以他们发音的位置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唱起来都一样。
不一样，郑中基的那个鼻腔共鸣比较多，声音比较亮。幻想，张学友的幻想是不是？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
好，郑中基，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
你的差别
变成郑中基就比较鼻音美，啊，张学友比较浑厚，做直播弄的还要会模仿，不如叫波霞歌唱幻想。郭富城，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
还好。
叫我唱歌，哎，魔法魔法等等就坏掉了，我都觉得我快坏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子的，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别破坏这想象，要和你进行徜徉，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好不好？应该是这样唱的，没有错，可以吧？这不是我的主题曲吗？我的主题曲是记事本 ，add 痛了，痛的哭了，哭的来了，矛盾心情总是强求。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我不会啊，靠药乱掉烂掉了啦。
你的喉咙竟然有在抖，好厉害哟、
哦！哇，实力派，
很强哎、欸！
我实力派的歌手，好不好？好了，你们过瘾了吧？老板娘在那边弄，你们看得很开心。哎，小诗的眼镜是什么牌子的？下班后读书给你听，我告诉你。我就是需要你这种人出来拉梗，我就在等你问眼镜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虾皮会有贩售两个版本，一个是这个墨镜款啊，不管什么人戴上去，不是像小猪就是像汤姆克鲁兹 ，OK 小狮牌。那另外一个这个平光款可以配度数，到时候上市绝对在官网跟大家通知，没有问题，好不好？两个款式随君挑选。这个眼镜我告诉你，男女皆可，女生戴起来也非常的可爱，敬请大家期待。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边结束了，眼镜到时候请关注我们的 FB， 一定第一时间在这个 FB 上面通知。黑人在这，黑人在侧面，侧面有黑人。好了，到这边了哈，今天非常开心了哈，模仿不是每次都看得到的，今天有看到这个模仿的观众朋友都是幸运的幸运儿啊！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了哈。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拜拜，感冒头痛别过来。
大家晚安。